的故事可能是你要的鸡汤。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惊喜上阵的大人物有谁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其实说到这个相机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时下年轻人，他们基本上人手一机哦，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就是用这个镜头说故事啦，或者是记录我的生活的。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专业人士，而且呢也是认识了非常多年的阿翔导演呢，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他的职业生涯的，欢迎你。
嗨，大家好，我是阿翔。
那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说，哎，阿翔导演之前的一些经历嘛。那对于一些可能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想说，哎，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就重新认识一下导演。所以导演能不能够大概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说当时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一个就是摄影或者是这个电影圈子的呢？
哦，要说我的故事的话，我大概就简单讲，我大概现在是30多岁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叫 YouTuber 的称呼啊，或者 Facebook 啊，其实那个时候对媒体整个的一个的东西还没有到这么兴旺，包括有像很多的短视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觉得，哎，我希望可以做拍摄，但是当我想踩入这一个行业的时候，我问身边的人都没有得到一句好话，就觉得说做媒体赚不到吃啊，做媒体是赚不到钱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很贸贸然的就继续的去读书，而且去做了一份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的工作，就是做销售员这样子方面。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好像我还想在这一行去做尝试，所以那个时候就一面读书然后又工作，然后就是尝试去做一些视频，就是自己喜欢的，但不为任何商业，是不为那一个，就是纯粹就是一个热情去做这样子。
而且我知道说，就是阿翔导演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当时那个年代可以说是自媒体或者是这个资源非常匮乏的一个年代，所以当时你是怎么样的去坚持，就想说即便没有那么普及化，我都要继续的就坚持做我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傻劲，那个时候就是你不在乎，你就是纯粹就是享受那个过程，也就是拿起一个手机。我知道那个时候我都没有，以前的手机都没有这么发达，能够拍视频啊，然后拍 4K 这样子。那个时候还跟朋友借了一个相机，然后就是一整群朋友，然后自己拍自己那边很开心的玩一团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学习。那直到后来我有机会帮一些的朋友或者帮一些的机构在做一些的视频的时候，就是在一面学然后一面做。所以你说在那个时候资源这么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从错误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一直觉得很羡慕现在的媒体人，因为现在如果年轻的媒体人说，哎，我要学这一个技术，我要学这一个能力，你可能 YouTube 你可能 Google 就有好多好多的那个资源。可是在我一直回头看的时候，虽然我说这个行业已经十多年，可是回头去看的时候，其实都是在犯错来学习过来的。
而且都是那个年代，基本上我觉得厉害的一点就是你们都是靠自己慢慢的去摸索的。
是的，
就是像刚刚你说的，就是可能现在真的是随便上网就有很多 tutorial 教你什么入门之类的啊。那那个年代真的没有，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像你说，就是只能够错中学习啦。
上个星期是这号人物，这个星期是那号人物，下个星期还有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和每位大人物约定时间吧。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所以其实你认为说啦，就是要成为一名是专业的这个摄影师或者是摄像师，首先其实必须要具备的最基本的一些条件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在不同的阶段你具备的条件都要不同。如果今天你纯粹真是带着一个热忱，我常常讲说其实热忱和职业其实是两件事情。爱好就是说今天我兴趣的时候，我有感觉的时候，我想做的时候我就去做，但是当你成为职业的时候，你就要放下自我了。那如果你是在爱好的这个阶段的话，那我会建议说往自己兴趣的方面，因为现在其实有好多原画的作品你可以去做，你可以拍婚礼，或者你可以拍商业，你可以拍微电影，你可以拍短视频。我建议是如果你是热情或者你想学习的话，或者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就是往自己的那个方向先去做。当然如果你是要进入商业，或者说你想把它变成一份的工作来养活你自己的话，那这个你必须要有更多就是商业和市场的作品来做一个结合。因为往往艺术家其实有一个的执着，就是我想要做自己的一个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说在商业上谁还钱谁就是最大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的区分，就要你要先把它区分在那个定位，你想踩入哪一个的领域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要知道说自己的方向比较重要。
没错，没错，你自己的方向，如果你是为爱好的话，那你就具备一个条件，你就是热血，你就是享受那个过程就好。然后如果你今天你是以商业，你就要理解说，哎，市场上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需求是什么，
需求是什么，然后你的观众是什么，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作品每一个人都喜欢啊，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而且也是要看一下可能你所谓的是老板啦，或者是顾客的口味啊是怎么样，你需要为他客制化。
没错，没错。
那其实走到就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嘛，而且我们知道说拍摄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份工作，因为它是除了是一个技术活之外，你的本身也是一个体力活，所以你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体力呢，才能够真的是胜任这一份工作呢？
我常常都是这样子讲，如果你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体力来索取经验。因为在一个制作团队，我常常里面讲说它是一个团队的事情，它不是一两个人的一个事。当然很多人一来的时候，他希望可以做导演，他希望可以直接是那个掌机的那个人，但是往往你前期的时候你必须要靠很多体力来累积经验。当你的层次越来越高的一个的时候，你必须花上的可能不一定是体力的，而是精力，那个想法，那个的概念要怎么样拍，然后怎么跟商家拿到funding，各个方面的。到后期的时候，其实我会发觉前期你必须靠体力，后期的时候你必须要靠很多的是精力、脑力、概念构思各个方面的东西，你就很需要这一方面的一个的部分了。
而且我觉得导演的这个责任也非常的重大，因为呢就是毕竟你们是操控整个拍摄的这个现场嘛，然后再来就是遇到很多一些比如说突发状况啊，要有很快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东西确实真的不只是局限在刚刚可能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体力的这个部分，其实真是全方位的一个工作。
对，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哎，阿桑啊，如果说今天我想做导演，我想开始做导演，什么东西是最重要？在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的工作生涯里面，我发现到沟通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的秘诀。你需要和演员沟通，你需要和制作团队沟通，你需要和道具组沟通。所以导演就是一个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要跟自己沟通，哎，我想要传达什么信息，我想要人家看了这个的影片之后是想要感动，想要流泪，或者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做导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能力，我想就是沟通的一个的能力了。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我想问问哦，怎样才算大人物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嘛，就是现在已经就是除了相机之外呢，手机也是真的是像我们所说的是逐年越来越先进化，或者是科技化，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随随便便拿起来都可以拍。所以其实对于像电影圈或者是导演的这个圈子，你觉得它算是一种威胁吗？还是一种加分呢？
我觉得趋势不断在改变。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几个导演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在很纳闷，到底我们现在要找网红还是找演员？因为网红有流量，
是，
然后那演员往往可能一些的演员他很会演，可是他就可能没有太高的一个的知名度。后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呢，是两个都要有。现在艺人好像都要在一些的平台，你知道吗，去搞一些的流量，而且因为艺人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品牌，有一个知名度。我觉得手机导演市场，我觉得你整个东西要作为一个的结合，因为我们要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有时候可能一个视频你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去制作，可能顶不过人家在抖音或者在一些短视频可能跳一个舞啊，摇一摇啊，或者做一些奇怪的，它就有很高很高的一个
点击率。
对，你可能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做一个视频，然后你看到说大概只有一两万，可能一个只是用一个角度，然后或者很奇怪的内容，就引起了可能超过20万、30万，甚至是100万的那个观看率。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就必须来做结合。那手机的那个的拍摄的方便度，它有它的一个的优势。然后电影方面呢，也有在器材上的它的一个的发展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我们就必须要互相的去学习。我不见得说拿专业的一个的相机就能够拍出好作品，我觉得到后来是导演的思维、故事的内容，我觉得是最重要。因为我们往往我们在看一个作品的时候，如果是从网络上面看，我们并不会去挑说哎呦这是用手机拍的啊，哇怎么样一个部分，我们看的是内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网络上。但是如果说今天手机可能要放上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平台，或者很大的荧幕，电影院的一个的荧幕的时候，如果说画质没有太好的时候，可能人家就会讲怎么画质好像不好。但是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科技是不断不断在进步的。我相信手机有一些的手机它的 那一个清晰度是可以超越一些相机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在内容上要去做得更好啊，这样子。
是，而且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像国外的一些导演啊，他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可能是用全像手机去拍摄一整部的电影，所以我觉得其实呈现出来这个感觉还蛮不错，就像导演所说的，就是最主要是可能导演他所要表达出来的这个思维啦，他的讯息是怎么样，还有就是可能一些的我觉得角度啊，或者是本身的这一些对于美学的这些概念呢，我觉得还现在的人其实都还蛮挑的，就是在这个部分。
是的。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作为就是一直不断变换的一个就是电影市场，其实导演是以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市场整个都要，我就分享一件事情，其实在还没有疫情来临之前的时候，我们都会拍一些的微电影啊，然后拍一些的婚礼啊，拍一些的活动啊，各个方面的。但我们制作团队那个时候心里都在想一件事情，说哎呀，不可能今天没有案子做了哈，因为有市场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结果疫情来的时候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很大一个学习，真的是没有人结婚，然后完全没有活动，然后你整个东西就是在一个空窗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差点怀疑人生。我觉得路不转人的方式就要去转哦，这样子的一种的一个的概念。那在我们做怎么样的一个的更新，就是我们开始往数码营销的一个的方面去，就是如何用视频在帮一些的商家达到一些的引流一些的东西。这其实在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并不会去接触这一块的，
是。
可是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整个情势的一个的变化，那我们公司能够生存下来其实就是这几年就是靠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当初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转的时候，那你就一直好像卡在那一边。我觉得整个的市场或者整个的人家所看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观众的注意力真的是越来越低，所以他觉得滑过去，因为他太多选择了。你看在可能十年二十年前是电视播什么我们看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选择。可是现在三秒五秒如果我不喜欢不是我在里面，再加上整个脸书的演算法，再加上整个 YouTube 的演算法，他一定会你喜欢的内容他就会多推给你。所以无论现在是做 YouTuber 也好，或者做 Facebook 做内容创作者都好，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抢夺流量，包括我们看的一些的内容啊，或者看一些新闻，那个主题是越来越大胆，其实目的就是要得到人的这样子的一个
吸睛。
对对，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是在各个全方位你必须都要去做到一个极致，现在才可能在内容上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一席之地啊。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这个策略的这个东西齁，到现在啦，就是身为媒体人的我们其实也还是一直在不断的去摸索，因为不知道说，哎，大家几时又换了一个口味，所以只能够不断的，就是可能真的是跟着这个趋势啊，慢慢的去前进哦。
他的故事可能是你要的鸡汤。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惊喜上阵的大人物有谁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导演这几年也陆陆续续的有开了很多的一些，可能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手机摄影的一些班啦，或者是一些摄影基础班这样。所以其实你觉得说，现在的这个市场，就是年轻人对于这个摄影的这个兴趣是不是真的就是像时代的不断的改变，而就是觉得说啊，我应该也是要掌握这个一技之长呢？
在以前我开始教课的时候，其实在十年前，
嗯，
那十年前那时候教课主要是教简单的一些的剪接一些东西。那这几年来，我们慢慢会转到用手机来做剪接，或者用手机来做拍摄，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需要去买很昂贵的器材，或者用电脑来做剪接。我们刚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想坚持，哎呀，你知道吗？制作就一定要用
精良 啊，
对对对，专业的那种电脑啊，哇，看起来哈好像会是比较那种专业，我们叫看起来好像门面非常的好。可是我们后来我们发觉很多很知名的一些的作品啊，或者引流很高，他们都是用手机做的，所以我们就慢慢转过去。到我们这样子一转的时候，我们整个课程参加的人就变很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哎，我很容易学，我只要用一台的手机拍，也在手机剪，也在手机，这样子一个方面。包括我们也是在四月的时候，我们去到了英国做一些的教课，那很多人就会很惊讶说，哇，那你到英国的时候啊，当然我们是教英国的华侨啊，哈，就是华人，我们有教了很多中国朋友、香港、台湾这样方面，我们都发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想把个人的生命的一个的经历 概念，
好好的记录，
对，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可能说二十年前可能你要需要拍一个视频，你需要付出很大一个代价，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方便。可是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人呢，只是看他怎样子把内容啊整个方面呈现的一个的东西去做。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在真正全职做媒体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更努力去提升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为什么我喜欢去教课，因为当你在教课的时候，与其你说你教学生，你会从学生的生命跟他们的一个的经历给回你不一样。就好像我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当我到英国去教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他们对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是
很
兴趣
的，
对，很好奇的，特别是他们对我们马来人啊，新年的时候啊，要互相原谅啊，沙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对他们国家来讲，觉得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文化也许看起来是很平常，因为我们每天看到，对他们来讲是很特别。哪怕大家都是华人，
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很弥足珍贵。虽然说大家就是身处在各个不同的这个角落，但是大家的文化的差异的部分啦，确实真的会激荡出可能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很多的一些 idea。所以他们就可能会想说，哎，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来马来西亚的话，我要好好的记录一下这一些的画面还是怎么样的。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包括我们马来西亚的语言啊，他觉得哎，我们的院词好可爱哦，这样子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在教课过程当中，与其说我们给学生，其实我们自己到回头的时候我们会受益更多。我觉得做一个媒体人，我觉得你的眼界，你的那个的格局，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经历，如果有机会去经历更多的话，其实它会在帮助创作上。当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到英国的时候，有一个是马来西亚的院长，他就在世界各地就是教画画这样子。我就问说，我说现在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画画，因为这些的器材都可以买到，我说有什么东西是很难做到的，他说就是对作品的深度，你愿不愿意对这个作品你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然后放入在里面，然后你的整个作品就会有那个灵魂，有那个生命力。当我们到英国，我们去看很多很伟大的画，它背后都有一个很奇妙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在里面。所以往往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我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导演，可以成为媒体人，只是你对作品的一个的深度，一个内涵，那你能不能够做到更不一样的一个层次啊。
对，而且呢我们有一句老话嘛，就是人生就是戏，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的这个导演，只不过是大家要以怎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让大家或者是让身边的人去更加认识你这个人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透过这个访问呢，跟导演聊了这么多，真的其实也是在你身上就是学了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一天啊。今天就非常谢谢阿赏导演呢特地来到古晋也上了这个节目，谢谢你。
好，谢谢谢谢。